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可以抛出来啊，跟小飞呢，跟嘉宾一起来交流一下。
那个雍容你好，我想先发声，先来提问。我也是 UAC 的成员。我刚才听了您的讲座，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我觉得你们在这个绿色组，就是说绿色和平在中国做了非常多的贡献，还有在国际观各方面，我觉得都就是说领先的这个世界的一个趋势一直在前进。但是我就是听完之后，其实我对于这件事，这个整个行动是蛮有冲劲的。就是说，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刚才您说就是在中国，你们是做一个发声员，就是不断的在揭露问题，就是譬如说刚才讲的祁连山的矿产问题，还有很多很多这个，就是你们会到处在。各个省份、各个区域去寻找这些环保议题，但是在发生之后呢，就是说您提到是你们会拉一个比如说政府机构来关注，来成为一个解决的力量。那我的疑问就是，如果是每一个议题都发生了，那你们会事后做一个 follow up 吗？就是说，譬如说这个，譬如说这样的环保问题，譬如说在。譬如说 A 这个地方出现，然后陆续也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也出现。但是我们知道环保这个议题，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常常听到，但是问题解决了吗？那你们会不会做一个 follow up 到最后，就是去看看它这个问题到底进展如何，然后最后解决的程度是到哪里了？你们会持续每年每年的去关注这个事情吗？这个是我想知道的，不然的话，其实你们。不断的在提这些议题，然后也在其实同一个问题可能也在其他地区都发生过。那就是说，如果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被解决，那我相信大家也是会非常沮丧的。就是说，所以我很想知道解决问题的这个方案，还有解决问题的进程，你们是怎么样去对待？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听起来就是这个环保的问题是牵涉到。很多就需要很多很多的专业人士，譬如说在化学，在这个地科，在各方面，就是要有相关人士，而且要有相当程度的这个专业，才能有不同的视野跟不同的看法，所以我很想知道你们的 team，或者是说你们在这个组织上面，怎么样去加入这些产官学的这些专业人士一起加入讨论。然后，或者是说成为你们的就是一个顾问团或者是一个 team member，你们是怎么样去让这些专业人士入到你们的这个 project 里面，然后成为你们 project 的一个，就是说因为这些是要有就是核心的力量去观察并揭露，而且要解决问题的。对，我的问题就是这两个，谢谢。
谢谢 Sarah。
那我先尝试回答一下，然后大家有问题再继续讨论哈。第一个就是，其实你关于我们这个解决方案的成效，其实我们这个问题一直都在问，最多问就是我们的 donor 了。他说我捐给你钱，那我捐完之后，我不是只让你去傻一下库，揭露问题之后都问到有没有解决啊，所以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首先第一个，我们是。前面也说了，我们不是那个专注做解决方案的，我们也没有能力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角色第一点一定要展示得非常清楚。我们其实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加速剂。那这个问题出，而且我们往往也不是发现问题的，就这祁连山，比如这个事情，不是我们第一个发现，我们不可能天天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找问题，一般都是比如说在媒体上已经有报道了，那我们觉得这个媒体上的报道可能讲了故事的一部分。它可能这个故事很有代表性，就像你说的那样，它不仅在青海发生，可能在内蒙，可能在山西，在中国很多地方都会发现这个煤炭行业这个跟破坏生态环境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叫这个叫 iconic point，它是一个有特别有价值、标志性的一个点，那我们就会去深挖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更多的时候去是深挖。我们去把这个问题的根源，问题到底有多严重？那在当地到底造成什么样的破坏来解决？所以我们有点像记者的 的那个后，我们是记者的后续跟进，因为记者可能只是新闻报道，报完他又要有新的人，他再去报，但我们不是。所以第一步，我们会去深挖这个议题，我们会去选一些有代表性的、有普遍价值的这个议题来去深挖。那这个问题，我们有时候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一个问题，能够以点带线，以线带面。我们不可能把中国所有的煤炭厂都去看一遍。那所以，所以我们才需要做很多媒体的工作，让这个问题在媒体上得到曝光。就像青海那个事情，据说后来得到了习大大的批示，习大大一批示，下面人就很紧张了。那这个地方却现在已经解决了。那但是不光光是这一个点一个问题的解决，我们更希望通过这个点，可能可以通整个煤电行业。那特别还有一些，就是因为中国这个，我们之前一直说政府力量很大，所以在一些政府要制定一些政策的时候，在制定，他现在正在制定"十四五"这个发展"十四五"规划的时候，我们就会抓住这些时间点，把这问题再抛出来。甚至我们在参加"十四五"规划讨论会的时候，说我们会再讲这些议题，希望能够通过政府出台一些法律法规，能够把这一类的问题、这一个行业的问题都能够更关注。加大问题的解决。所以如果你看我的 PPT 有一页，我会写到，哎，环保部出台了一个什么什么政策，所以那个也是一个解决方案。我们不仅仅我们关注这一个点，但是我们不仅仅关注这一个点，我们希望能够以点带线，以线带面。那我们是不是每次都回去吧？不一定，我们有的时候会回去，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啊，因为环境问题是太多了，我们可能通过收集一些信息，我们就可以知道现在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每年会写年报，在我们的 annual report 上会跟我们的那个捐款者汇报我们工作的一些进展。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专业人士，那怎么样找到？首先我们是需要专业人士的，我们的团队里面是有学环境的博士，我们是有学这个生态的专业人士，我们现在绿色和平中国的首席代表李燕就是北大生态的研究生毕业，所以我们在招聘的时候就会写这些要求，因为我们招聘的是全职员工啊，我们一直说公益组织是要有一个 decent life， 就如果说我在这里工作一个月只能拿3000块钱在北京，我是不可持久的，只有那些富太太们、退休职工才能做这样的工作，有这样机构，专业的环保组织，很多很好的那些退休的叔叔阿姨，他们也去做这些环保公益活动，但跟我们机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专业人士来参与。那第二个就是那些，即使这些专业人士，也就是学生嘛，说句实话，毕业了而已。那我们怎么找那些专家呢？我们很多项目是跟专家团队合作的。那首先怎么找专家？我们就要进入这个专业圈子，所以我们有固定的项目组，比如说做空气的。我们的同事就会去参加各种各样空气方面的研讨会，专业讨论，再通过这样一些讨论，包括看看那些专业文章，我们知道这行业里面有哪些专家，比如我们的空气项目是跟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潘小川老师的团队合作的，那这个老师的团队就是我们在他们实际工作中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专家团队，然后再去，因为会议啊，我们也可以直接给他们写信啊，跟他们来联系，变成我们的专家顾问团啊，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工作价值。我还举这个例子，我们有一个项目叫做危险的呼吸，这是好几年前北京的一个空气污染项目，就把公众和专家结合起来，我们请一些志愿者背着一个空气肺，它里面有一个鼓风机，模拟每天人呼吸的这个状态，所以我背着这个空气肺，我去到哪里，他这里面收到的这些空气跟我呼的空气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请志愿者，有小孩子，有交警，有名人，说唱歌手郝云，有建筑工人，那我们把让他们去背着这个生活7天，那我们一边在媒体上，在我们的网站上讲他们这些人的故事，交通警的每天做什么事情，另外一方面在7天之后，他们那个滤芯，那个空气肺里的滤纸，我们拿到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实验室去检测，请专业专家来检测这滤纸上有什么，它来自于哪里，我们就知道到底是汽车尾气污染，还是燃煤污染，还是我们自己爱吃烧烤那个烤肉的油烟污染。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大家觉得，哎，我们的这个呼吸到底雾霾不好到底有多不好，雾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样的工作一定要跟专业团队来合作，跟专家合作，然后我们把专家报告再跟人的故事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项目的工作效果就非常非常的好。 让那个公众和专家团队包括政府都能够觉得这是一个公众宣传的好方法。所以专家真的在我们团队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找到他们。很多专家比普通人更有这种之前小钟哥说的人性良知，他们很愿意帮助环保组织，帮助公益组织的。
嗯，好，谢谢你，非常好的解释，
谢谢，
非常好，谢谢。嗯
嗯，谢谢小飞。嗯，
我来，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也很多有在有些公众人物啊，就是他们对一些环保的议题啊，或者对一些社会的问题啊，提出一些质疑，然后但也是在那个媒体上面也就会经常碰到说质疑他们，有些人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是用这种某种用他们的那个他们的一些影响力去打击一些企业或者是组织，然后或者是甚至从中取得一些利益。在这种方面，绿色和平是怎么去避免让人家去有这样的质疑，或者是有这样的不和谐的声音？
谢谢 Ken。 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得特别特别的好，然后也其实是很多公众人物他们自己要想的一个挑战，就是他们是不是真心实意的关注社会问题，期望推动解决，还是说他们想借这个机会是炒作一下自己，增加一些曝光率啊。那对于我们这些公益组织来说，我们选择合作的公众人物我们会非常谨慎啊。那第一个，我们当然会去看这些公众人物的背景。现在其实公益组织找明星代言啊，找公众人物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一般不太会写生，我们不太会去找那种就是突然现在很火，因为某个议题在网上跟别人吵起来了，或者说提出什么质疑一下火起来，这样的我们不会。那我们还是会去看，就是如果有公众人物找到我们，或者我们想找公众人物，我们会去看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个工作的方式，他们一直以来的言论，他们是不是真的是关心环保。第二，他们以前那些行为会不会本身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环境问题的，比如说这个人他做一个吃素项目的一个代言人，他其实他的朋友圈里面微博里面天天发着各种山珍海味，那这样的我们肯定不会找嘛，就不一定他要来说什么话，他自己的行为我们会去看。那第二步的话也特别重要的是，我们不会只是让明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而是说我们会让明星跟我们一起工作。那我们绿色和平有几条船，有三条船，我们有 ship to， 我们经常会让明星去上船，跟我们一起去北极，去那个去北极采样，看到在最恍无人际的这个自然环境中，人类的足迹影响，在北极最纯净的冰川里面取出来样里面水有多少塑料垃圾啊，有多少有毒有害的化学品。那让他们本身参加 ship tour 的这个过程，对他们也是一个心灵洗礼的过程。第二个，传播他们这个整个 ship tour 也是让公众关注这个议题的过程。所以我们希望有那种长期的专注的这种合作者，而不是说在某一个热点问题上愿意发声的这样的名人。那有些名人甚至会因为长期关注我们，会参与我们很多活动，比如说美国的我不是很清楚，比如说英国的 Emma Thompson， 就是演那个理智与情感的那个很著名的女演员，还有 Jude Law 都参加过我们的抗议行为。 Jude Law 因为那个我们有同事在北极被俄罗斯海军陆战队扣起来的时候，他还一起去英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抗议，差点被抓起来。他们是真心实意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间去的，认可我们的价值观，跟我们一起工作。所以不管是明星支持者、名人代言，还是普通公众，我们希望支持绿色和平的人不是觉得我们很酷，而是他们真的认可我们的价值观，认可我们的工作方式，更重要的是他们跟我们一起参与行动，才能推动改变。这样可以吗？
好，谢谢。
有点激动，谢谢。我一说这些事情有点激动。
对，挺好。
特别好，真的特别好，谢谢。谢谢雍容。那个刚刚你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儿，就是说 绿色和平，你刚刚讲到说是现在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哈，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有自己的价值观，而且一直都非常稳定，在一直在践行自己价值观和 DNA 这样的一个机构。甚至我会觉得当你在讲这个presentation 的时候，已经在发言的时候，我甚至觉得你都已经是有他的 DNA， 然后已经是他的一部分了。所以我真的是非常的，对，我之前对这个组织不太了解，但是今天听了你的这个讲解以及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show up 之后，我就是觉得快成为他的粉丝了，真的是很棒。那你刚刚在讲到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一天对吧，就是他刚刚发起的那一天，其实是听起来是一个偶然的事件，12个人登船然后去抗议，也是一个听起来也是一个就是带着血气哈，就是去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没有想到说未来它会成长成什么样子。然后我也在想到说咱们我们也是差不多是十个人11个人，其实我们有12个人，今天我们还有一位没有过来。对，我们也是在想说其实大家也是没有想过未来要成长成什么样，但是我们的 DNA 是什么，我们的这个大家走到一起来到这里面的热血是什么哈。就我会觉得除了这种人性的东西在里面，然后还有一种坚韧也是让我们就是可以一直走到现在。但是跟绿色和平40多年来比，这个真的就是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 baby。 所以我也是在想说在这个阶段就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点是什么。我不知道说你会不会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些建议，因为我感受到绿色和平在那个时候他的这个刚刚讲到提升公众对环保的这个意识还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但是似乎又是说他一提出来就得到了全球的响应。我是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作为这个作为他的议员你应该有更多的理解。好像是在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东西是比较容易，就是好像似乎是很容易哈，就回头来看是不是很容易，但是在当时来说我想说应该也是很难，大家应该也是比较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不断去强化和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想也想从这个角度，我们回到当初的话，绿色和平是怎么走过这一路，以及他怎么慢慢去找到他的使命。谢谢你，我目前我有这个问题，可能之后还会有其他的问题。
谢谢艾敏，这个问题真的好高大上，我觉得好，我们其实没有那么想过。而且我觉得就是我特别就是也很钦佩和欣赏就是这些初创者，我觉得都是最有热血都是最有爱的这些人，因为真的摸索是最难的，不知道前面会怎么样。我看我们前面那些 forefathers 哈，他们其实就是乱来，真的没有什么策略，没有什么长期发展规划。而且当初那12个人最后来留在后来发展也很奇怪，有人就离开了做别的事情，有人甚至站在绿色和平最里面，有一个人知道今天还在骂我们，因为他变成了一个支持转基因的人，就当初那个唯一学生态的那个学生，他说那帮人都不懂环境，都不懂生态学，我是学生态学，他们绿色和平反转基因，他就跳出来骂绿色和平，就是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战略规划性。我觉得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包括绿色和平刚到中国的时候是几个香港人来搞的，那时候他02年，我也没有去过，他08年，那些香港人也不知道到底在中国可以做什么，所以然后他们其实是我们叫做 walk the talk， 就是说点什么先做起来再说，我们叫 walk the talk， 我觉得这个词我还蛮喜欢的就先做起来吧。我觉得我看到你们已经特别好了，就是从最初的在疫情中发现自己的价值需要做一些贡献，然后从一个短期的疫情的话题已经转到现在这个养老院的对老人的关注，其实一定是一个长期话题，它不是一个说跟这个现在的 COVID-19结束了之后就不再需要的一个议题。所以我觉得你们已经在走在那个正确的道路上面了。那绿色和平怎么发现反哺金这个议题的？其实他们就是在从那个沮丧的那个小岛上回来的路上，他们就过了一个俄罗斯那个 属的一个小岛，那个岛就是以捕鲸业为生的，那个岛上全部都是鲸鱼的尸骨，白骨累累，就把那些年轻人给吓到了，说怎么那么惨呀，原来捕鲸行业那么可怕，他们就去做反捕鲸了啊。然后他们还受到一个激励，就是碰到一些印第安人，印第安人说，哇，你们这些年轻人真有勇气啊，你知道我们有个传说叫彩虹勇士，就是我们有一天地球快灭亡了，我们快灭，然后就有一些勇士从彩虹下来救我们，你们简直是那么厉害。他们就绿色和平那帮人就把自己的船叫做彩虹勇士号，我们现在最有名的船叫彩虹勇士号，就自封自己为彩虹勇士。就是那些年轻人就是这样啊，不管不顾就去干了再说，嗯，然后就在干的过程中慢慢积累经验，合得来就继续干，合不来就分道扬镳都没关系。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初创者的好处。而且你们因为是像我还是专职，但是你们都还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不管是做医生啊，做这个电脑工程师啊，嗯，我觉得都还是非常嗯可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所以在那个之外再做一些这样的创业，其实压力没有那么大。我觉得就是不要去想太多，就是向前看。然后但是有一点我想给一个建议，就是别闷头干活，你还是要让别人知道。所以如果你今天来看绿色和平的团队，我们办公室做 communication 的和做 fundraising 的和做项目的人差不多多，三分天下啊。就是你做的事情如果被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做的我们都是做好事嘛，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你就会找到越来越多的同行人，那这些同行人就会帮助我们更多的信心，帮助我们力量越来越强大。如果你只是，我看到很多机构其实蛮可惜的，就是很好，但越做越小，他就说我不需要宣传啊，我不需要花时间再弄那些事情，我就把我自己事情做好就好了。就对，你是很好啊，嗯，虽然说不以善小而不为，但是你那个善太小了，其实也没有影响力的。所以我就是说，从我觉得绿色和平一个成功的一个点，就从他从开始的第一天就开始做传播，做让更多的人知道，不是传播自己，而是传播这个议题的重要性。嗯，所以说就是说你们不用担心，不用那么刚开始就要想那么战略长期发展方向。一，花精力把事情做好；二，花时间宣传；三，去搞钱。Fundraising 真的很重要，没钱什么也做不了。
嗯，真的好实在的回答。
嗯，
就是你刚刚讲到，就是嗯，听起来好像一开始的发源到现在绿色和平走到今天，可能也是一路上有越来越多的认同他的这个使命的人加入进来，然后慢慢慢慢让他能够成长到今天，一定不是依赖于某几个人或者最初的那些人，而是越来越多的就是同频的人、志同道合的人走到一起，才可以慢慢的把它做成一个有生命力的组织。特别好，谢谢。
我想接着那个问一个问题，但是在问这问题之前呢，我很想那个就是分享一下我刚才听雍容和那个 IBT 问题雍容回答的这一段话。我觉得很有体会的，就是说宣传很重要，真的传播很重要。我自己分享那个 UAC 七大小伙伴，你们要不同意的话直说。我是觉得我们其实在这点上不能说一直在 struggle， 但是也一直在找怎么样是最好，就是效率最大的一个途径把这个事情做好。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还是有共识，就是传媒很重要，真的是很重要，那个收钱也很重要，也真的是很重要。但是大家同时都是非常热心，真是很愿意把工作就相关的工作做好的这么十几个人，所以真的很大的精力时间啊、投入在把事情做好，真的是很扎实，然后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所以我觉得用这个就是三分天下的这个不能说照搬吧，但是确实是怎么说呢，把这个这个脉络理得很清楚，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是不是三分天下也可以是试行的一个模式。
雍容真的是非常感谢你的分享，非常 inspiring。我是 Hannah， 我这边有一个想问一下，有什么建议或者你怎么看像 UAC 这样，我现在 不是 UAC 哈，但是自己在另外一个圈子里面，也可能会有些公益啊，一些非常有情怀的人。但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三分天下其中一个，就传媒那一块，这个绿色，这个公益组织里面是最初是有个媒体人在哈。那像其他的一些组织，就是一帮对内容、对产品、对情怀特别感兴趣、特别有热情，但是这一块就常常可能没那么关注。你有什么建议吗？
好，谢谢 Hannah， 我觉得你提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那我觉得我们其实现在是很幸运，生活在一个自媒体时代，就是那个年代可能需要有一个媒体人，他得认识记者，他得认识那个电台的播音员，他才能有可能让记者来报道他们的故事。那好处是那时候报纸也少，我们当时是上了加拿大的太阳报，那个就可能就相当于今天的南方周末，所以就影响力会很大。但是今天的好处是你可能不需要去认识记者，你可能不需要进入媒体圈子，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做媒体人，因为这是一个自媒体时代。那绿色和平其实也是一样，我们自己做我们的微信，我们现在传统媒体的那个就是新闻发稿率是很低了，因为我们做的事情也没有那么抓人眼球了，有些事情做的还挺正面温和的，虽然很有意义，但是那个抓眼球的新闻点没有那么高。那做什么呢？我们就自己做呀。我们做
我自己的话，做的东西可能内容啊，然后产品啊，可能放了90%的时间，常常反思自己在传媒这块就最后就随便就弄一下哈，觉得这是今天学到的，所以想借鉴一下你们的话，这一块大概花了多少的时间，三分之一，或者是
我们
是有个团队专门做什么。
首先我们有一个 communications department， 那我不是说我们的筹款团队和项目团队和那个传播团队人数是差不多的，你可以想象吗？就是我们项目团队的人和传播团队的人是差不多的。那比如说我2012年去参加巴西那个里约地球峰会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去了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就是传媒官，就是 communications officer。就是机构愿意花同样的钱让一个做项目的人去，也让一个做传媒的人去，就你真的是要投入的。如果你没有专人来做，那你要把精力放在这个做传播上，就是短期来看你可能就要花很多时间精力，但是他后续给你的那个回馈是一个成一个几何数级增长的。
而且我今天听了突然觉得传媒那块后面吸引到的力量或者是一些启发，同时也在可以触动项目也好，内容也好，共同去生长，而并不是觉得没有在内容和项目上产
生。是的，就是我们现在很多项目其实是我们很多我们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做的项目，就是通过这种传播，我们会在评论里面得到很多灵感啊，甚至有些人会因为看到这些东西加入到我们的团队中间来做我们的 consultant， 甚至成为我们的 team member。如果你发出去一个小视频，有几万人点击看到了，你想这个影响力得有多大啊？
非常感谢，
希望对你有帮助，
非常有帮
助。我就刚才雍容你说那个自媒体时代和你给这个自媒体的评述确实让我都觉得好像重新对自媒体有了一个新的定义和新的看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已经脱离了那种酒香不怕巷子深的那种时代，因为自媒体因为确实是它给了人很多的自由，但是同时有那么多的信息的来源，所以那个被埋在巷子里很深的那个很好的东西真的是争不过这些其他成千上万的这种没有那么高水准的东西的怎么说呢？对每一个人的时间和注意力的这种争抢，我觉得那个很有我很真的很赞同。
我听上去你有点担心哈，志颖，我其实觉得还好，就是我们你是看今天的网红经济，还是说看就是说自媒体时代？我自己觉得这个可能超出我的工作范围，说点个人理解，我觉得这可能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会看到网上有一些网红。短期内会非常红，就是但是他其实确实是因为通过一些博眼球的行为 来博取了一些人的关注，但今天因为网络时代又没有地域限制啊什么的，所以他可能来自于某一个小山村的人，他就可有一些突发奇想，他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做的一下子引起很多人关注，并不难。但是如果你看那些长期的，真的是有影响力的，其实你会看到看他后面，其实一个是他真的是有内容的支撑，第二个是他有专业性，第三个就是他坚持。如果你看大家都羡慕李子柒现在做这么好，但其实李子柒做了那么长的时间，对吧？他真的是要拍一个视频，他要拍一个土豆，从播种开始一直到最后做成土豆饼，他要花一年的时间把这些素材收集好再剪辑。但他现在已经有专业团队，但他早期其实是没有专业团队的，他也给别人看他的手被打得烂成什么样子。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只是那个冰山上面那一角，其实90%还是在水下面。还有现在大陆有个特别红的网红，我个人很喜欢，就那个脱口秀的李雪琴，他觉得他好丧哦，但真的开始有人去看他背后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有过那么多知识底蕴，然后他自己走过那些人生，他有很多很深的思考，很深的想法的。然后他告诉大家说小视频一点都不简单，他当年在北大学新闻的时候，他们干的事情就是要讲 PPT， 他说他能把同学写的一个烂成屎的 PPT 讲的天花乱坠，就那些东西他都是积累了起来。你现在看他讲脱口秀好像很简单，做那个小视频好像挺傻的啊，就跟一个明星喊话，明星就会给他回应，就是那些真的只是冰山上面的一角，所以我们不去比他那个冰山上面那个一角，真的就是专注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也不指望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关注到我们，因为这个人太多，但是因为不怕这个蛋糕大呀，我们只要能够切到那一块跟我们的那个三观相匹配的，跟我们的很多做事情方法认同的那个群体找到就好了。然后这个会像滚雪球一样，慢慢慢慢慢慢滚到，刚开始可能是代数型的增长，但是到了一定的基数之后，它就会变成一种几何型的增长的。所以不要被开始的那种看似不是很乐观的前景给吓到了，关键是你要坚持，就像前面那个朋友说的，那个可持续真的很重要
啊。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问那个雍容一个问题哈。
好，
因为我想对于是这个绿色和平有兴趣的志愿者一定挺多的，我也想了解一下你们是如何等于是管理众多这些志愿者哈，因为你们在不断的成长壮大，每个志愿者都有自己的专长自己的兴趣，想请你介绍一下绿色和平是在这方面是怎么样顾及到这个绿色和平利益啊，然后把这些可能是在全中国各地的这个志愿者的积极性都给调动起来，怎么把他们联合在
真实的付出的这块要求比较高的，所以这些活动我们基本上会放给志愿者来做，让他们感觉到他们会穿着 Greenpeace 的 T 恤，然后参与这个活动的全部设计实施然后评估，让他们感觉到是有这个归属感的，这个是一类。那还有就是我们以前就是志愿者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会有专门的员工来做一个志愿者管理，比如他会做一个志愿者的微信群，那就在那个群里面定期跟大家沟通分享一些信息，然后特别是就是我们会问这些志愿者很多问题，请他们来帮助我们，这一点特别重要，就是他们感觉到他们不是我们使唤的一个力量的延伸，而是他们是我们的一些外脑，他们真的给我们可以提供一些真实的帮助，有些很重要的一些信息我们采纳之后真的会在我们的工作中展现出来，这点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挺有价值的。还有一个就是志愿者这块，其实就是他们之间的那种，如果想做一些小型的活动，比如说他们其实不在北京，很多是在各个地方，在当地有几个人要做绿色，想做一些环保宣传，所以我们都会给很多支持，比如说我们所有的物料他们都是可以在网上下载的用，如果不够的话我们还会给他们提供视频素材啊，帮他们甚至做一些的可以用我们的 logo， 只要我们确认他们不是跟他们是独立的，就没有政府企业就在商业一些诉求的话，他们也是做这种纯公益的活动，我们会支持一些志愿者在当地自己做一些小型的环保宣传活动， 然后让他们觉得他们不是就是几个飘散在当地的，他们其实也是绿色和平的一份子，甚至像分支机构这样的一种方式，他们可以打我们的 logo， 可以用我们所有的产品，那我们甚至会给他们寄东西，他们说他们要做这些，我们给他们寄很多小册子，他们就会发那些小册子这样子啊，寄很多 T 恤衫，他们所有的活动都穿着 Greenpeace 的 T 恤，所以他们就会觉得也很有一种绿色和平的一份子的这个感觉。那很多这些志愿者后来就成为了我们的捐款者，很多志愿者甚至他们说他们就是他们进入社会各个层面，因为学生很多嘛，然后就等于播下了一个绿色的小种子。嗯，然后我们到很多地方去，包括我们真的去去那里调研，然后我们就发现哎，当地有志愿者，然后他们可以给我们做向导，可以帮我连接当地的资源，就是这块我们觉得特别感恩志愿者。只不过现在中国大陆的政策上面法规也有一些严格限制，所以我们不能做会员，我们只能叫他们是志愿者，其实我们挺想叫他们是绿色和平的会员，但是因为这个一定要尊重每个地方的这些规章制度嘛，所以我们只能叫他们为志愿者，特别感谢他们。嗯，
那你们有社群吗？比如说这种微信的社群？
有啊，我们不是有专门的同事来负责管，就是有一个同事，他比如说他有段时间他 capacity 50%就是做志愿者管理，其实我们还是要投入专人做的。
好，谢谢。
我想问一下你们的那个员同事啊，员工整个团队大概就是有多少人？我比较好奇是几十个、十几个、几百个还是怎么样，就是把整个组织做的各方面都感觉非常的扎实啊。
我们在北京有大概80人专职员工。
我
的部门有3个人。那我们叫政策与对外事务部，那我们这个部门是属于项目部的，那项目部可能有30-40人吧，那剩下的是就是媒体，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支持部门，包括我们也有我们的 HR 部门啊，我们也有我们的 IT 啊，这些就是跟一个企业的那个内部构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我们内部也是用这种现代企业制管理来管的。
谢谢。所以听起来是非常可持续，又各个该要落地的地方都做得特别的好，听起来应该也有法务部啊之类的，各种条约、各种地区不一样的规章制度都也。
我们法务特别严，我们自己有 in house 的法务，有北京就有2位，然后我们还有我们专门的法律顾问，就签了专职的律师。我们每做一个活动，我们都要做 legal and political check。我是做 political check， 法务同事做 legal check， 然后我们的合同也特别严。
哎，雍容，我问一个问题啊，那个就是UAC 现在就是说，比如说像你刚才介绍了你们庞大的队伍，我相信大部分都是全职的是吧？
是，我说80是指全职。
对，然后比如说像 UAC 现在的状况，就是大部分呢都是大家做义工然后呢是就是说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呢有自己的这个业务，然后业余的时间或者是找时间就是参与做义工。像我觉得可能因为如此也是导致这个比如说像这个 PR 啦，或者是fundraising 啊一系列的工作可能没有达到大家预期想达到的地步。针对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建议呢？就是说像这个 UAC 大部分的小伙伴们都是做义工，然后也是就是说没有一个全职的人去做这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你有什么好建议呢？谢谢啊。
好的，谢谢您提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重要。那我因为情况不一样，我觉得我可能不能直接给一些具体的建议，我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工作的一些方式吧。因为我其实就是一个 supporting 部门，就是我不是做某一个项目，我支持所有的项目，我部门一共才3个人。所以我就是我们在最早的工作的时候，就在早期就会跟各个部门讲好我大概的 capacity 的分布，其实我是很明确的，然后我会跟每个项目组谈他们工作需要高支持、中支持和低支持， 我们的做法是一开始就会把自己的工作职责和自己能投入的时间精力早早就把它给确定下来，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不会到实际工作中今天忙这个明天忙那个，所以我觉得跟你们那个业余时间做是不是有类似之处，就如果你真的确定你说我每天有固定的时间有或者我有多少的精力是在做这个事情上，到那个状态之下你就会去专注做这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可能会让工作那个成效和工作效率会更提高。因为我也是我做 NGO 的时候我也被一些包比如说企业就会质疑我们 NGO 就是没有效率啊，就是很那个很随意啊，因为反正我们都是公益嘛，然后好多人还是业余时间好多人还是志愿者，所以你不能又不挣钱，所以你不能拿企业那套要求来要求他们。但实际上我自己觉得做任何事情其实都是一样的，你要想做得好就要专注去做，你不是说你像工作你也就只有8小时嘛，但如果 你每天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做那件事情可能就会就比你说我什么时候有空的时候顺便做一下会效率会更好。然后我觉得团队也是一个团队，就是大家虽然都是自愿的，但是既然组合成一个团队就是有个团队的状况。我自己有一件印象特别深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去参加一个 NGO 领导力的培训，然后大家就都说哎呀 NGO 就可随意了没关系，我们参加 NGO 会议都那个中间随时可以在旁边喝水做瑜伽出去上厕所，有的人想走就接电话你出去接就好了，然后开会时间也很随意，有人来早有人来晚。后来那个 trainer 就不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人他天天睡懒觉他就是起不来，因为他是夜猫子，所以那个人他一迟到你知道怎么办，所有其他人接受惩罚，只要他迟到我们其他人男的就做俯卧撑女的就做深蹲，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他如果迟到了那 他前面那个10分钟我们所有人都是浪费我们所有人的时间，所以我们要为他付出代价，那我们其他这些人其实做深蹲和做俯卧撑就是为他付出的代价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在 NGO 的时候当我们跟政府和企业去接触的，因为我是做政府关系的，我特别重视让他们感到我的专业性我的职业素养，我即使是一个 NGO 我也跟他们一样的专业我也跟他们一样的认真，所以我跟他们说话所以我做的事情跟他们一样的好，我跟他们说话才能得到他们的尊重。如果我就是土包子呀，如果我就是业余时间啊，我就是啥也不懂我就是有一腔热情啊，那你就做一些最边缘化的事情好了。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这就是我作为 NGO， 因为我可能在另外一个圈子有时候会得到一些边缘化甚至一些歧视嘛，所以我们在努力在打破这种固有印象，然后我们在努力改变这种偏见，用我们的专业性，比如说我今天跟大家见面我早上特意化了妆你们看到吗，我特意打扮的整整齐齐，虽然我是在家里面但我觉得我是一个分享嘉宾啊，我不是一个随便来听会的，我上次听会的时候我就没有这么认真打扮啊，所以我觉得这种让别人展现出来我即使是业余时间我即使是一个边缘性行业我不是专家但是我也是很职业的，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些感受的分享吧。
谢谢谢谢啊，非常感谢。
我回答一下前面那位那个Hannah 的问题吧，他说问我们传媒这块全职多少人还有没有外部顾问或者 partner， 那我们现在80人传媒这块大概有20个人左右，我现在一下想我没有特别去数，我们我们有 communications officer， 然后我们有那个 multimedia 专门做多媒体的，我们有那个专门做叫做 image office 就是专门做图片的，但这个图片的它不是我们的，它不一定是摄影师，我们还有我们的长期合作的 photographer， 就是我们有些活动会专门请外面的摄影师来，那我们还有叫做那个 video producer， 我们有我们的制片人，因为今天这个世界很多人愿意看视频嘛，不光是看照片，所以我们会有专业的剪辑的视频，如果你看绿色和平行动派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视频我们还有我们专业的那个叫什么的就是我们就是那个 production office， 就是做什么版面设计啊什么，就是我们至少出一个海报也要做的美美的那种，就跟我出个镜我也要打扮的美美的一样。所以就是说我们尝试用一个专业的方式来组织我们的媒体团队，但是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就是专业的机构，还是跟经费跟人员有关系了。那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说外界的比如说我们会找专业摄影师，我们会找专业的就是版面设计，如果觉得我们这个项目值得有这样的投入的话。总体来说就是我们尝试用一个各方面都是一样，我说做项目就跟我前面回答是一样，不管是做项目还是做传播，我们都尽力去往那个专业的方向去努力。到时候别人觉得我们有多专业那是别人怎么理解嘛，但我们会尽力往那个专业化努力。
谢谢。很遗憾今天不能够就是面对面和你那个沟通一下，因为这个隔离酒店的信号实在是太不好了。另外再多加一个非常细节性的问题，雍容，那个刚刚你说管理社群哈，因为社群它也又算是一个媒介媒体，这个算是这个传媒部吗？还是属于另外的部门呢？你说有管理社群吗？
不是，是一个志愿管理志愿者社群的一个同事。它就是我们整体叫做 engagement department， 我们整个都叫做就是 communication， 就是 engagement 的一部分嘛。它是属于 engagement， fundraising 也属于 engagement。
谢谢。
好，谢谢小飞，谢谢大家参与。我们不知不觉哈，这个两个小时过去了，真的是非常的投入啊。我也通过今天也非常的高兴能够邀请到小飞过来啊。以前在户外的时候认识的这个小飞跟今天认识的雍容哈，就是让我对你有了更立体的一个印象哈。以前是让我感受到很热情开朗哈，大家那种互相帮助，然后今天真是感受到就是你在做公益方面不只是热情，而且是非常的有胆识，而且也非常的专业这是我的一个感受。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儿我想邀请各位用一句话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分享，你的收获是什么不超过30秒好吧。OK，
我是 Hannah， 我先说吧，受益匪浅。今天听完雍容分享，我终于知道自己凭着情怀要去做的教练事业为什么到现在都仍然像一个小作坊没有起步了。谢谢你雍容，非常的感谢。
谢谢 Hannah。那你 Hannah 可以你来邀请
好，那就我边上的知音嘛。
好，那我说，我觉得让我真的是知道了绿色和平是做什么的。以前只是看到那个圆圈里头一这个，其实真的没有太关注过绿色和平。那另外一点就是说，非常感谢你今天分享的内容，我觉得内容真是很扎实，学了不少东西，希望能跟你继续保持交流。
好，谢谢知音。知音，那你来邀请谁呢？
那个 Ken。
你的分享，我很欣赏你的分享，就是说，当然和平绿色和平有它自己的发展道路，但很多你的建议就是也不是只是局限在绿色和平本身这样一个组织的行为方式，我觉得很多建议是出自你真的内心的一些思考。我也觉得从这个从中这一点让我看到了绿色和平，虽然他们经历了很多方式方法的不同，但是他们非常的执着于其中一个目标所以他们的专注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刻，谢谢。下一个苏任出镜了，我们找苏任吧。
呀，雍容，今天晚上的那个讲座听了真的是受益匪浅，然后特别是最后一个关于专业，就是怎么样提高专业性的，就是在我们这些就是 UAC 大部分都是应该说现在目前是全部都是兼职的情况下，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就是安排自己的时间，然后管理时间并且就是就是怎么说，就是可以更加专业的说去做这样子一个公益的事，一个公益的事情，对我的启发非常的大，谢谢你。 真的受益匪浅，谢谢。我下一个我请张燕吧。
哦，好的。我想感谢雍容今天晚上给我们做的介绍，真的是让我了解了很多关于这个绿色和平的成长的过程，然后这个组织发展方面的各方面的建议，我觉得对我们也特别有帮助哈。尤其可能我个人来讲，因为做很多这个实际上就是比如说我们具体的工作上哈，我觉得感受最深的一个就是说，我们从志愿人员就像一个种子一样开始，然后我就是觉得这个对我的感触挺大的，就是慢慢发展都是坚持下来，然后也是可以不变，这个不改变初衷吧，然后但是与时俱进的这样子可以一直走到今天，所以我觉得也学到很多东西，非常感谢。那我现在请 Shirley 吧。
我今天真是能看得到吗？我今天非常谢谢雍容啊，我今天真的是收获良多。说实在话，是出乎我的意料意外。就像我的 UAC 的其他的朋友说的这样，你这边是让我们充分的了解了绿色和平，比如是说你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它的初始中段2000年直到现在，其实你们都是有不同的策略去发展，包括你们的筹款的方向也包括刚刚跟我们非常直接的中肯的建议，因为我们是在最开始嘛，所以就是 walk to talk 不要去在意纠结其他，先做起来这点我觉得也是很有意义因为我是非常习惯性的总是先去想 strategy 的人。还有一个绿色和平，就像你刚刚所说的这样，我觉得它的 mission 和 original 那个立场是很聪明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有所改变啊，就是你刚刚分享的 non-political， 你一定要跟结合所有的你的所有的可能结合的 stakeholder， 我们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包括政府包括你说当地的企业，包括可能参与的所有的志愿者去创造或者去有这个 mission， 让大家联合起来，这其实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做法，谢谢。然后林露，你现在在线上吗？
在的，对不起，我 mute 了。
谢谢。
谢谢雍容给我们分享，真的是一个这个讲座不仅让我对绿色和平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对一个发展比较成熟的一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的这个发展的过程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我觉得我们今天学到的东西一定能够帮助我们UAC 以后的成长。谢谢。还有谁 Sarah 吧， Sarah 有讲吗？
还没。那个好，那个雍容谢谢今天很谢谢您的分享。我想大家都看到你个人的胆识还有你的专业，也谢谢你介绍了这个绿色和平的 mission， 让我们从发展的过程还有这个国际组织的这个宏观性，我觉得对 UAC 的成长非常非常有帮助，而且是您的这些刚才讲的这些经验，我觉得都成为我们的一些指标，所以非常感谢你，对，谢谢。
还有位那个许啊，许 iPhone 是谁啊？
是我素。哎，雍容你好，那个我觉得我小伙伴们都讲完了，都把这个很好的感受都讲完了，我觉得就是说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学习过程，因为就是 UAC 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组织。然后现在好像给我感觉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然后你来介绍这个你们成长的过程然后茁壮成长的过程，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是受益匪浅。我觉得从各个方面呢我觉得我们全方位的我觉得都学到不少东西，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其他小就是具体的那其他的小伙伴都说到一些具体的这个方方面面，
我就不重复了。所以呢，非常感谢你，就是跟我们分享你的这个经验和感悟。希望我们有一些以后能够就是学以用之，然后对我们的发展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所以非常感谢。好，下一个谁还没有讲啊？是 Ivy 还没有讲是吗？
还没有讲。对，其实我刚刚在那个聊天框里面也都记下来了一些啊，就是对我来说特别有帮助的点。我觉得如果说再强调一下的话，我觉得可能马上接下来我们 UAC 就可以用的一个就是 communication。 刚刚用讲到的，其实我们做的事情还是得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样才可以吸引更多的同频的人，同频的志愿者可以加入到我们。另外一个也是能够帮助组织能够继续向前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吧。那第二点的话，我想就是这个持续性，刚刚用也讲到，就是真正的就是能够把这个事情能够哪怕它是小的，但是我们可以持续的把它做下去。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们我自己刚刚那个跟谁比较像哈，舍利说的会向前看的比较多，会觉得哎，我前方的路在哪儿。所以我们在当下，人生在当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脑子已经跑到未来，就特别想知道前方的路在哪儿。人就是这样子的哈，所以刚刚雍容提醒了我，就是需要真的就是真正的身心都在当下，然后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摸索出来未来的道路，答案也就是在过程当中。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收获，非常感谢雍容今天的分享，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谢谢。
好，谢谢 Ivy。那大家都说到了哈，那润荣啊，你也用一句话来表达一下。
今天特别感谢大家，我从跟大家的分享过程中，我第一个感觉到了大家的热情，真的是做这个事情最终需要的就是热情。那我也感谢大家问我，给我这个机会，包括问我那么多问题。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准备这次分享和回答大家问题讨论的过程中，我自己也是一种很好的思考，所以给我自己也带来很多很多很多的力量。所以就是回给大家，我刚才其实已经给写到了，就是给大家建议，就是 walk the talk， 特别是在一个这个机构在初期的时候，就是把你自己说的那些话就把它做出来就好了，别想的太多，就去做起来。因为你在做的过程中，你会慢慢有更多的感受，然后你才会慢慢的成长。等到你们开始真的讨论 strategy 的时候，真的讨论机构大家方向的时候，恭喜你们，你们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大机构了。我相信一定会有那么一天。谢谢。
谢谢，谢谢任荣。那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那我们就到这儿好不好？谢谢我们
谢谢，谢谢您，
谢谢雍容，谢谢，
谢谢雍容，
谢谢大家，特别高兴，谢谢小钟、Ivy、智英、Ken、Susan、张岩、Shirley、Sarah、林鲁，还有没有说话的 Elkin， 谢谢 Hannah， 希望你早点从酒店出来，谢谢喜，刚才您刚说也特别好，谢谢大家两个多小时的陪伴，再见，拜拜，
谢谢 Hannah，
再见。